晚安，欢迎回到故弄玄虚，我是 D 小，
我是 DK。 我们今天要讲有关信仰的事情，请问你有没有遇到就是拜拜上有好笑的事情？
这也不算好笑，应该是说因为我拜拜一直都有自己的一个路线
流程，
一个流程。
对，
然后我都是喜欢自己去拜嘛，因为你都是会捣乱，
你不要一直重复这一趴大家都知道了，而且我根本没有在捣乱。
有，因为你会在旁边一直看，然后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他就是觉得我会干扰他拜拜，所以之后他去拜拜我都到大天后宫旁边的小巷，
就是赤坎楼旁边啊。
对，他那个小巷蜿蜒曲折，然后里面有很多古色古香的东西，然后还有一只很悠闲的猫啊在那边晒太阳之类的。
其实旁边还有关帝庙啦。
对，
那我拜拜的时候有一次我就是因为我都会把一些东西拿去过香炉，旁边还有那个妈祖的矿泉水。那你就是投十块或是投一些香油钱，你就是拿一瓶。对，然后基本上你都会投个十块二十块这样子。
对，
然后我就是整个流程非常的顺畅，然后我不知道有一个人在观察我，就有一个
人有人在观察你的拜拜
我不知道，我是之后才知道。然后就有一个人，就一个女生吧，她就上前问我说，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刚才那个动作是我说哪一个动作呢？因为我刚做了很多个动作
所以你拜就是非常感觉很专业，他就跑过来问你说，
因为我拜完一整间了嘛，然后已经在回到原地，然后还甚至过香炉了，所以我做了很多事情，我不知道他讲的是哪个动作。他说哦，盖那瓶水是什么意思？我说 哦，你就是添个香油钱再拿一瓶水。然后他就说哦，好，谢谢你，这样。所以代表他可能观察了我一下不然他不可能会问这种问题啊。
觉得你很厉害啦，就是有一些他不懂的事情赶快跑过来请教你。
其实这也不是第一位
欸你真的是拜拜专家欸。
我跟你讲，就是像之前后后也是嘛，他就是也不太会拜拜，然后也是我带他去拜，也有过路人问过我，总之我都是很大方的教导大家其实那就是一个信念啊，我不是说要大家迷信说哦，你在那边拜啊跪啊或是保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不是，就是说你在那边其实求一个心安。
对，
其实我在那边的时候也是会觉得说我很沉静。
对，就是心灵的平静。
对对对，
因为你拜拜一定是有一些事情在搞乱着你，你心烦意乱的时候你去拜一下，当然就会觉得啊，像获得一些就是赶快帮我接词吧。
反正你把话讲出来说，其实会比较舒服。對對對，
因为你会跟神明讲话，这个过程算是有点像我们社工的那个
諮商。
对，諮商会谈这样子。
对，类似这种感觉。
好的，那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
五个游人变成神的案例。
是，
这算是很特别哦。
对，就是他本来是凡人，可是为什么他到最后会变成人人都供养的神明呢？
就变成是大家会拜的神明。
对，而且有些人还是活着的
哦，
就不是过世才拜的。
对对对，
那大部分的例子都是过世了。好，那第一个例子是
右吉耶稣，他其实是日本人，那本名叫做右吉光雄，出生于1944年。那他曾经在基督教会呢当过牧师，他讲话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个人特色。然后在1997年的时候，他以耶稣的名义成立一个政党，那这个政党叫做世界经济共同体党。
我模仿一下他讲话的感觉，我是说感觉啦，不要大家不要觉得我在污蔑他。他的感觉是就是很高亢，像 Mo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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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day。 因为我日语我不会，但是他的那个声调是这样子，就是很起伏，就是我看过他的竞选的影片啊，
就是高音低音很明显啊。
对对对对，
By the way， 就是你只要讲外语都很像在讲泰文
不，
就连你讲韩文也很像泰文。
好，那我跟大家又再度抱歉了，我不是有意要污蔑就是这个文化，只是学那个音调，但是我没有讲日文哦，不是在讲日文。
对 对， 对
OK， 那继续。
那这个其实蛮让人混乱的，因为他到底诉求是宗教还是经济呢？因为他成立一个政党嘛，所以会让人家觉得说我搞不清楚你到底要干嘛，
他混而一谈了。
对，因此他在同一年他参选了冲绳县的知事，然后一直选，选到六年后都还是选不上任何的官职，而且他得票都是最后一名。但是他都没有灰心，他想说哦，也许冲绳这么小的地方不适合我， 像我这种大气量的人应该要去东京选，所以他就去了。2002年他成立了政党，整个就搬移到东京，决定在东京参选。这时候他开始称呼自己是唯一的神。问题是他的选举方式呢非常的奇葩，他会叫他的选举对手切腹自尽，然后称呼对方是有罪的，你赶快下地狱吧，接受地狱的永恒之火燃烧。
就是他用词非常的激烈啊，
这种有点对太 over 了，
然后再加宗教的批判，
嗯，然后大家看了之后印象很深刻，就会把它做成迷因图。虽然他的知名度很高，不过大家好像就会把它看成一个笑话。11年来呢，他参选了9次全部都落败了。
这个让我想到一个台湾的人物柯四海。其实柯四海当时在选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他不觉得怎么样，他还是很努力的去继续竞选。那当年他有在花莲想要选市长，所以他在花莲的街头拜票啊，就是跟大家挥挥手啊，哎，就是刚好我去那个
花莲念书
的第一年一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他很年轻吧。
很年轻，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我就跟他拍照，我等下找一下有没有这个照片。
OK，
我好像不是合照啦，应该是拍，我拍他，然后我有去跟他握手。我的印象中他的手非常的厚实然后宽大、oh. 对，我就是留下这样的一个印象。
OK，
在我的脑袋里，然后对人生可能没有很大的帮助。
不会，就是一个回忆啦。
对，
一个特殊回忆、
就是、然后还要继续讲。
好，可是就算这样子哦，在生涯的后半段，右吉耶稣呢是真心的认为我自己是唯一的神。这种信心爆表的表现呢持续被现实打击，却还是不畏惧风雨的往前进，也为他赢得了一批支持者，还帮他架设网站。一直到2018年7月20号右吉耶稣因为肾脏癌的关系享受74岁就过世了。好，接下来第四名，硬和田。硬和田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陌生，因为他在电影《神鬼传奇》里面是一个反派的角色，他是勾结法老王的情妇，最后还变成了恐怖木乃伊。
我以前真的觉得《神鬼传奇》超好看的，有老师就是很偷懒，就直接在课堂上放《神鬼传奇》电影，然后让我们看两节课这样。
你这样子说，其实我们的影片也常常现在被、
欸、不是、啊、我的影片拿来放是有教育意义的。
可是《神鬼传奇》没有，是不是？
《神鬼传奇》比较没有，因为他的很多埃及的知识是错误，他是为了娱乐性而拍的。Oh. 对啊，甲虫啊，圣甲虫啊，欸，那个都是虚构的啦。对啊，
其实我已经忘记里面的剧情了。
反正就是他把硬和田讲成反派，但是其实真实的硬和田是正派的人物。
但是历史上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是在古埃及相信巫术的年代，他竟然是医学之父，同时也是建筑工程师。
对，同时哦、嗯、就是说在我们现代社会来看是很了不起的，你同时是医生，然后同时也是建筑专家。
对，这智商算是非常高了，
没有错。
然后本来是平民，可是因为天赋过人，竟然有办法升到法老王身边的大臣。
就是这个在以前是没办法，就他是很阶级分明，你不可能从平民升到大臣啊，绝对不可能，除非你有过能的智商与能力。那么硬和田就是属于这个案例。
没错，硬和田成立历史上第一所医学院，甚至比我们之前曾经有提过的就是希波克拉底
医学之父，那是希腊人，对，比他还早了很多年，就
2000年。他治疗过200种以上的疾病，所以呢同时也是法老的御医。
欸，他到底是有多少身份啊，就是很厉害。
一定是聪明过人才会这么忙碌啊，
就有点像中国以前的历史人物神农氏尝百草那种感觉。
你好厉害，马上可以想出一个。我刚刚脑袋是空的。
这个节目我就是一直在装逼，就是装得很有知识这样，其实没有。然后这些知识对人生都没有帮助，
也没有帮助，
没有，没有任何帮助，就不知道记这些东西干嘛。大家知道我很喜欢看沈玉琳嘛，然后沈玉琳他很喜欢讲一些很冷的笑话，然后他讲完笑话以后，他就会问那个听众说：“哎，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无聊？我都在记这些有的没有的，对人生都没有帮助。”我就觉得很好笑。 OK， 我们回到这个主题。
难怪你最近这么夸张，就是因为你大量吸收沈玉琳的这些。
哦，我超爱看沈玉琳，尤其是大家知道那一集吗？就是沈玉琳跟那个
潘若迪，
哎，对，潘若迪大战，就是保姆洗
澡保姆的事情。
我跟你讲，我看了上百次，我真的好喜欢那一集，就康熙来那一集。对，
你好无聊哦。
对，好 ，OK，
好继续
回到这个主题。
那考古学家曾经发现，用莎草纸写成的古埃及外科医学著作，这份文件呢，撰写方式跟精密程度竟然很类似现代的西方医学，很多人都相信作者就是埃及天才印和田。
好，我这边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考古学家有发现一个医学的著作啦，然后他们发现就是说这个精细的程度很厉害耶，这个医学的程度是不得了的，但他们就怀疑说很有可能是印和田撰写的，就作者是不明的啦。
没错，那在建筑成就方面呢，当时的法老做梦的时候呢，梦见自己在向上延伸的天梯行走，那醒来之后呢，马上就把印和田先找来，然后命令他说，欸，你要做一个延伸到天上的坟墓，让他安息之后呢，可以直达天国。这是5000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所以那个时代的建筑技术其实没有那么厉害，大概就是用一些粘土啊泥浆所做出来的砖块而已。那要怎么达到法老的要求？于是印和田用他超高的智商决定用石头作为主要的建材，而且挑战也不是这么简单而已，在这个石头的陵墓之中还要安插足够的空间去放置各式各样的珠宝物品，来让法老带到另外一个世界。结果印和田呢就成功打造第一座用石头盖的金字塔，这也是第一个史上用柱子去承载石头重量来创造出空间的人。
对，欸，他的名字叫什么？索赛金字塔吧。
哦，你说金字塔名称哦？
对对对，好像是。
好，接下来印和田过世之后呢，由于生前的丰功伟业被埃及人认为是智慧的象征，很多人都会在家里摆上他的雕像，最后更传出印和田治好全埃及的人这种说法啦，所以他就开始变成了一个神明来被崇拜。那埃及有供奉印和田的庙宇，可以求职求姻缘，那最主要是求健康，后来希腊人就尊称他为医神。
对，这就是印和田的故事，千万不要被神鬼传奇给就是
影响，
对，错误的印象。
对，
其实他是很厉害的人物啊。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跟医学也是有关，而且他是台湾的凡人变成神明的特殊案例。
欸，我有亲自到那间庙去看哦。
对，
在永康，
也就是谢福千岁。
是，
他的原名是谢水兰，在1899年出生，他是毕业于台大总督府医学专门学校，所以如果
就是日治时代的人物啦。
对，那这样来说的话，就是台大医学院的前身。
欸，对对对。
那他毕业之后就回到台南永康开设医院，悬壶济世，并且呢，同时也热心参与地方的政治。在日治时代，他担任了大湾第三保镇、永康庄第三区委员、第8届的台南州议会会员。他在事业上也有所成就，多角化经营，也拥有榨油的工业，担任新丰制油株式会社的社长。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呢，他也延续了地方政治的实力，推选为台南县参议员。后来因为他年纪大了，就卸下公职，但是他还是继续为地方造福乡里、造桥建校。即使在1952年他过世之后，还是有很多里民感念他。那30年后呢，永康这个地方就盖起了国圣宫。这建庙期间呢，突然乩童的神明上升，就只是说谢水兰对地方有功劳，你们乡民呢要雕刻一个金身来奉祀。那村民就啧啧称奇啊，欣然接受这个神意，于是就打造了谢福千岁的神像，从此成为国圣宫的神。那其实在谢水兰过世之后呢，从来没有展现过神迹，但是永康北湾一带的居民因为感念他在世的时候医人无数，而且又热心参与地方的公益，因此受人敬仰，竟然呢由凡人转换为神明。
对，我觉得主要就是说大家就是
用感谢的心啊，
对，感谢的心，然后也很不舍他过世，因为他对这个地方上是真的有很多的功劳的，所以就有这种就是奇迹以后就是把他奉为神明的一个现象，
因为他确实有很大的贡献，
对，
大家才会信服这件事嘛。
对，
再来第二名来到了雷尔。 雷尔呢是法国人，出生于1946年。他的生命历程呢非常的丰富。他在20岁的时候，因为他唱功非常好，他成为了一名歌手，还出过了7支单曲。后来摇身一变，他后来跑去开赛车，开得也不错。之后又成为了体育新闻记者，创办了自己的出版社，拥有赛车杂志。这样可以让他常常用出版社的名义借赛车来比赛。然后转折来了，根据他自己所说，他在1973年的时候有一次爬山，竟然遇到了从天而降的超巨大飞碟。那一个长着大头，然后四肢呢非常的纤细，身高只有1公尺的外星人就邀请他进飞碟，进去泡茶聊天。这外星人告诉他说，其实所谓的上帝，意思就是来自天空的人，也就是外星人。外星人用基因技术创造人类，这其实就是圣经所说的亚当与夏娃的故事。那这个外星人又继续讲啊，雷尔，你是天选之人，你要带领这个世人走上一条神圣的路，你要学会复制人的技术。随后外星人就开着飞碟带着雷尔飞到他们的星球，然后在那里呢，他见到了耶稣，还有穆罕默德，还有佛祖，甚至跟许多的女机器人进行了很多愉快的动作。那这段不可思议的经历呢，雷尔在1974年3月上了法国的知名电视节目，就讲上述的事情，结果遭到了全国的嘲笑，没有人相信他，觉得实在是太离奇了，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因为他的言语算是对我们来说是蛮荒谬的，就是你不能证实说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他只是说
我看到了外星人，
我看到外星人，然后外星人还请我去跟我讲了一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都是你没办法
证实，
然后也没办法相信，然后上帝就是外星人
啊。这件事情没有打击到雷尔，他还是把这段奇妙的经验出版了书籍。好，1975年呢，他说他又被外星人邀请到他们星球，这次外星人又告诉他，雷尔其实是外星人利用人工受孕所产下的孩子，并且你跟耶稣有血缘关系，你要叫耶稣哥哥。这吸引了一群人相信雷尔是神的孩子，于是创立了雷尔运动，他们还有自己的 logo， 然后在全世界各地都有雷尔协会。那你可能不知道，其实台湾也有，是在1987年成立的，是由台湾飞碟研究教父吕应忠先生担任的第一届会长。
那我问你，该不会2022年都还有雷尔运动吧？
有，
真的有。我在脸书上看到这个讯息，然后而且还是办在台南。
真的假的？
真的，他写说外星人的讯息说明会 and 细胞移转仪式，他的诉求是要建立外星大使馆的公投提案。他们很认真哦。然后这个地点是在台南市，但是时间已经过了，就是2022年的4月3号，
前几天而已。
对，所以雷尔运动并没有消失，一直存在到现在。
只是说
台南市哦，
参与的人有多少不知道啊。
因为我有打算要去你知道吗？但是后来又退缩了。
你敢去哦？
我不知道去了会变怎么样。
对啊，
我怕他们给我收钱还是什么。因为他有写说
你只在乎钱而已。
不是，他有写说免费参加，但是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
很难讲，
就是他的主办人是什么样的状态。
嗯，
会相信雷尔运动的人我基本上不太信任了。對，
所以你才会害怕啊。
对，那我叫你去你敢去吗？
不会。
那对啊，我也需要你去，你就是在我旁边拍摄还是什么的啊。
其实你叫我在你旁边，你只是很害怕跟别人讲话而已啊。
尤其是相信没有运动的人，我觉得会有点害怕啦。
你娶不到一个很大胆老婆啦，不好意思，因为我真的也不太敢跟。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很胆小啦。总之就是说2022年都有雷尔运动的存在。
那还是有人继续相信的，
就是有相信的。
好，那我们话题回到台湾了。第一名大家都知道妙禅
哦。妙禅呢是之前就是这个新闻是很大的，大家都会一句口号，就是赞叹师父，
感
恩师父。
这个就是在台湾多次引起风波的佛教如来宗，创办人是妙禅，多次自称说已经成佛了。不过网络上都查得到资料，他在成佛以前呢，本名叫做刘景荣， 曾经做过直销，也当过刘邦友服务处的秘书。他的特色就是他脑筋动得很快，然后口才也非常好。在1986年的时候，他成立了互助会去筹钱，目的就是要竞选议员。但他没有想到说，信心满满的他竟然高票落选。那选举的债务呢，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就欠钱跑路了。
对，大家要知道，就是选举是非常花钱的，你钱烧完以后，结果竟然没有选上，就背着一屁股的债。
嗯，你要慢慢还了啦。嗯，好，那在他最落魄的时候呢，为了祈求心灵的慰藉，他就加入了一个宗教，是由妙天成立的教团。妙天看这个人很有天分，尤其是口才部分，于是刘锦荣就成为了妙天的亲信，担任重要干部。但是没有想到，因为贩售灵骨塔，师徒两个人就产生了纠纷，
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纠纷，
嫌隙，
对，他们就闹翻了，
关系彻底的决裂。刘锦荣就改名为刘妙如，自称他已经成佛，然后法号叫做妙禅师父 AKA 紫衣大将军。他脱离了妙天的掌控，自行成立了宗教如来宗。那他使用许多师父妙天的思想，并且从中改良，加入了年轻时参与直销的做法。他就整理了一套有系统的话术来拉拢会员，再吸引下线的会员缴交会费，甚至哦，元大银行为了他们推出了如来卡，那张卡是紫色的，然后方便信徒呢扣缴每个月2000元的弘法护持金。用如来卡消费呢，元大银行还会提拨1%的消费金额给予妙禅师父。如来宗据称他拥有高达90000名的忠心信徒，他们全都穿紫色制服。妙禅呢接受这群紫衣人的供养，买了2台劳斯莱斯、1台宾利，还有宾士超跑跟捷豹。那之后在脸书有一个反妙禅的社群，在4年前就贴出了一个贴文，可以看出写这篇贴文的男网友非常的无奈。这位网友的女友呢非常的相信妙禅，就连两个人在欢乐的时候，女友都会喊感恩师父、赞叹师父。那男网友就说出力的是我，不是你们师父。结果他女友回说，我相信这个欢愉是师父给予恩典的。
我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啦，就是说他的女朋友已经信到有点走火入魔，他竟然说就是欢愉的过程都跟男女无关，
对，是师父给，
是师父的。
对，所以这个男网友一定是很傻眼嘛，因为这不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嘛，怎么会变成师父的事情。好，那你在台湾社会相当关注这个宗教团体的时候，知名网络媒体卡提诺狂新闻，他们却非常反常的完全晋升，他们也没有讽刺紫衣人现象，结果呢就被人掀底，因为狂新闻的负责人就是妙禅的信徒。
哦，原来是这样子。
因为大家应该知道说，这个狂新闻不是常常都会发各式各样
就是
讽刺的新闻啊，
时事的。但是那时候妙禅是一个蔚为风潮的话题，可是卡提诺新闻却完全没有去讲这件事情，
就安静了，
大家就怀疑了。
嗯，就去查，
还真的是，
对，
就是其中一个负责人就是妙禅的一个信徒啦。
对，那现在这个妙禅还是存在的吗？
没有错。
嗯，好的，那这个就是以上由人变成神的5个案例。有的是生前呢对这个社会社区有很多的贡献，有的呢就是点点点点点。总之我们要讲的是说，信仰不是错，不要被迷惑。
对，就是信到刚刚好，然后像你前面开头所说的，祈求一个心灵的平静才是最重要的。那最后的努力还是靠自己嘛？
对，
天助自助者。
因为我可以讲一个案例嘛，就是说我带我的同事去拜拜，然后那时候他有一些感情上的困扰，然后他就去求签，就跟月老求签师。那那个签师呢，其实是下下签。那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往老虎那边前进了。
老虎啊，
嘿，他那个签师我不太会念。
该不会他男朋友属老虎吧？
错，
要不然
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再往老虎那边前进，就是你的感情到这边就应该停了。
啊，反正就是再下去就不好了。
对，你就会被老虎吃掉。 你明明知道那边是不对的，可是你又偏往虎象形、
虎山形，
嘿，虎山形，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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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虎山形。结果你知道我同事哦，当时不相信，嗯，他继续留在虎山上面，
真的被吃掉了。
就过不到几个月吧，突然间他来上班，然后就整个眼睛浮肿嘛，很明显是哭过嘛。
对，
然后当然我们就把他抓去小房间问他说：“你怎么了？”他说：“哦，我们昨天分手了。”
你们公司文化还蛮恐怖的，抓去小房间讯问。
没有啦，小房间其实就储藏室嘛。对, 对，就是偷偷问他，因为旁边同事太多啦，就他就说：“对，你知道那个师的时候，我们当时有问，就是
解签的人，
嘿，天后宫里面的师姐嘛。嗯、师姐，你知道他一看到那个签师的时候，他就很凶说：‘你问爱情哈，是不是？啊，就已经写了啦、啊。’”不要往那边走，你现在是不是一直在往那边走？就跟你讲了，来，你告诉我你现在怎样？你知道那个？
哎，我真的觉得有准哎、欸，就是他完全讲中这件事情、
啊。因为他们最后真的是分开了，然后也确定这个男生真的不适合他。
就是我有个朋友啊，我之前有跟大家稍微提过，就是他的女朋友要去国外发展嘛，但是他们现在又有点论及婚嫁，他的身边的朋友都劝他说不要再继续。因为你已经想要结婚，但是这个他的女朋友又想要走另外一条路，你知道吗？那也许我可以建议，就是他可以去拜一下你刚刚说的这间庙，那也许可以给他一个比较好的签师去指引他。
就跟我当时要跟你交往的时候，我也是求了一个签师一样、
哦，一定是上上签哦。
我不是有讲过吗？
我忘记了呢。
你知道那签师写的有多美好吗？
哎、欸，那对啊，那我说我们的婚姻，
我第一次求到这么高级的签师、欸，
就是上上上上上上签这样子，超棒的签，
就好像是第一支还是第二支吧，就是他不是有号码吗？
对，
很前面的
，OK。
然后我一打开，我傻眼哎、欸，就是类似那种非常美满的婚姻这样，那、嗯、我就拿给我妈说，哎、欸，这个可能你要参考一下。
对，看这个 DK 哦，这个不嫁不行了。那当然，其实我妈也是蛮信这一块。我妈也有偷偷拿你的生辰八字，
她没有偷偷啦，她是直接说，
哦、她光明正大，
你可以跟我，
跟她就直接跟你要生辰八字，
就她传赖给我说，你可以给我生辰。
对，然后她拿我生辰八字跟你的生辰八字，好像去问谁
去合吧，嗯，
去结果说是 OK 有合的。
其实这细节你妈没有讲很清楚、哦、
没有没有，但是我大概知道她有做过这件事情没有很讲得很仔细，但是我知道她有做啦。
但是我很想要知道她到底问到什么、欸、就是对方怎么讲、
啊、下次再问你 问我妈，
好
看她到底是去合到什么东西。
神的案例就讲到这边，接下来进行到我们伯利开更的时间。最近呢，其实本土疫情有升高，昨天来到了200多数字，其实蛮高的。那因为前几天是四天的连续假日，我在想
可能扩散了。
嗯，而且你记得吗？四月一号那天晚上不是高铁整个断掉吗？嗯，然后不是很多人都是南下变成坐那个游览车还是接驳车什么的，就是有一名女生吧，她好像就是南下。总之他确诊
哦，所以就是有可能会有很多人开始扩散出去，
因为他接触到很多乘客啊、嗯、所以这个事情很难讲，大家还是防疫的动作还是要做。
我必须说那一天真的很倒霉啦，竟然是就是发生在连假的时候，就是他要倒不倒，他倒的时间点是在那个时候，
就是大家要赶车回家的时候就倒了，然后倒一倒还是倒六七个钟头嘛，只一直到晚上好像11点才结束，
没有错。
很多人都没办法回家、欸、
我是有从事过类似的行业，我知道那一倒一定不得了，那个修复绝对是很久的时间，所以大家就塞在那一边。
对，很多人都在高铁停在那边，或是在高铁站也没办法坐车，
对，
整个大 delay。 好，那我们接下来讲的是网友投稿了。
好的，
这个投稿我觉得你可能会很喜欢
哦。
他是来自云林的朋友，他叫做云林一只翅。他写说，在某集 DKD 嫂提到扫把鬼的事情，让我联想到学长跟他室友的亲身体验。抱歉，不是扫把鬼，是拖把鬼。
好，那拖把鬼怎么样了呢？
不是拖把鬼啦，是他们发生
的事。对，他发生什么事情？
学长在大学时期跟朋友合租了在有一间两房一厅的房子。事情就发生在期中考前，两个人在各自的房间读书，这时候突然间停电了。好，过几秒后，随着电力到来，那个灯呢就一闪一闪的慢慢亮起来。同时间，隔壁传来他朋友的叫声，哇！那学长就赶紧冲过去。他就是看到他朋友吓得啊，整个颜面失色，然后坐在地上这样很惶恐。然后学长问他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就他朋友二话不说，立马拉着学长直接往着一楼大门跑，一直冲着冲。然后他朋友就跟他讲说：“刚才不是停电吗？结果电来的时候，不是一闪一闪的灯，我看到了旁边电风扇变成一颗女生的头在转，所以我就吓到大叫了。”那随着房间慢慢亮起来的时候，它又变成一个正常的电风扇。哦，当下两个人听完决定要搬离开这边，联络了所有朋友一起上楼把行李全部都带走，然后住在其他地方。之后也跟房东谈到退租的事情。故事讲到这边，我是 DK 粉，可以的话想要听 DK 分析，谢谢。
就是你看错了，眼花啦。
他下的标题是电风扇鬼，
电风扇鬼，
因为我是拖把鬼嘛。他写的是电风扇鬼，
因为我觉得你一闪一闪的时候，再加上那个是电风扇，电风扇不是会转动的吗？就是它可能转的某种形象，加上你一时停电，你会慌张，所以你心理上是害怕的，害怕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联想，所以你会觉得，欸，一时之间我好像看到女鬼的人头。
但是有可能他就是一个女鬼人头。
对，就是两种解释啊。这个我刚刚讲的是比较煞风景，比较科学的解释。但是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欸，你撞鬼了。
对
对，百分之百撞鬼了。
就是趁停电的时候让你看到。
对，嗯，尤其是很多鬼片都是这样嘛，就是在闪烁的时候，
对对对，
突然出现，出现咚，然后还放那种可怕的音效。
就是时有时无。
对，时有时无，时无时无，然后灯全亮的时候又没事。
对。啊，我知道鬼修女就是这样啊，
还
是鬼修女吗？还是那叫什么？
反正就温子仁系列，他有时候会用这样的一个手法，啊。
对对对
对啊，
嗯
啊，说到这边，顺便恭喜一下这个《咒》恐怖电影票房破亿，目前都还在继续增加当中。
对，那我们也恭喜高英轩的 IG 人数不断的上升。
对啊，哇！
然后很多人 take 他嘛，例如说我看《咒》，我就 take 他。他人数增加很多，
是
那大家也发现他的演技，因为可能之前没有那么多人注意，所以他最近蛮红的。
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恐怖片的里程碑啦。
嗯，
那有一些人说，啊，咒一点都不恐怖啊，还是
有哦，
我都很怀疑他们是不是没有理解这个
情境，看不懂是不是？
对，然后再来还有一些人说，这个跟真实事件是无关的啊。其实是有，你仔细想，它是有些微的改编的，对，不是些微，就是大幅度的改编。但是它基本上它的故事调是差不多是维持在那一边，就是增加了很多一些电影元素，真的是一个里程碑，目前是难以超越的天花板。对这部片呢，这是个人看法啦，目前还是蛮，就是我会把它摆在心中第一名。
你不要结巴好吗？你不是要称赞别人，为什么还要结巴？
抱歉抱歉。
总之他的票房破亿了啦。
因为我比较习惯讽刺别人，那你要我称赞别人，我就会结结巴巴的，这跟我本性不同啦。
你也太不讨喜了，
反正票房破亿这 不容易啦、
啊，
尤其是鬼片啊。
对对对对对，好的，那接下来下一个网友投稿就比较有趣一点点。这个是来自台北的女生，她叫做草狼。她写说，有段时间我在饮料店工作，那是一间强调有机健康的店，所以全部的食材都不能放置太久。其中有一些品项是要加豆浆的，因此冰箱里面有好几瓶豆浆。那天刚好有一瓶豆浆放太久了，已经变成豆花了。于是我身负重任的拿着这一瓶已经变成豆花的豆浆，还有一堆纸箱要往回收的地方走过去。那一瓶是完全没有开封过的，但是因为发酵的关系非常的难打开，于是我就用了吃奶力气转转转转，棒， 盖子打开了，豆花也爆炸了，整个
豆花的气爆
往上喷出来，
就是豆浆可能它发酵有一些气体，對對對，那它封在那个罐子里
就气爆了。
可是它要开之前会有感觉到这个瓶子已经明显膨胀了，
可是它还是要开啊，就没有办法，一开真的是爆炸，喷的到处都是，脸啊、手啊、围裙都是。那当时回收处里面也有其他在收垃圾的阿姨，看了我几秒之后，他们忍住了笑意，不过还是帮我清理，终于把豆花清掉了。但是当水分蒸发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一撮一撮的被黏住了，全身都散发着豆花味。
哎、欸，而且那一定是臭的，
酸臭。
它其实不是豆花，是豆浆，
豆浆变成豆花，因为已经凝结了，然后一定有酸臭味。
就我所知，豆浆的保存期限
很短、啊，
对，如果没有加任何的那个化学原料的话，应该是不是很快就腐坏了啦？
对，因为他说这件是强调有机健康嘛，
对啊对啊，
所以绝对是马上就坏掉了。好，这位草狼女生应该
好惨哦。
那一天可能洗澡会洗得很累，因为她要先把头发先梳顺，然后洗掉一撮一撮的这样。接下来也是有趣的，我看你今天心情不好，就选了两则比较有趣的。不过这一则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你在吃饭后先停下来一下下就好，它没有太严重。
等一下，我没有心情不好了。啊，你说我们在开录前哦。
对，而且你现在又在吃头发了。
你不要管我吃头发这件事情了。
好，这是来自台南的女生，她叫做 Ariel， 她写说本人是偏寒体质的，但是有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我火气很大，然后一直嘴破。隔壁的邻居说：“哎、欸，那个庙口前面有个阿伯在卖这个青草茶，你可以买喝看看。”然后我心想说：“便利商店卖的青草茶应该没什么退火效用，不如试试看阿伯的吧。”
什么叫偏寒体质？
偏寒体质
哦。哦，
有些人不是偏，像我是热的嘛，嘿嘿，然后有些人是偏寒体质。
但是他那一天火气就是有，
他觉得是火气大，所以嘴破，他自己觉得。
对对对。
好，购买的时候我就跟阿北讲了一下我嘴破的状况，那阿北就说你要买大罐的，就是 1500cc， 然后分两次喝，可是你不能像喝饮料那样喝哦，你要喝一口停很久，再喝下一口，然后你要一次喝完才能压体内的火。停太久会没有效。好，我回家呢立刻开喝，照着阿伯说了一个步骤，一次喝下了 700cc。 喝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很想放屁，殊不知那是热热的水屁，而且我的鼻涕也不自觉流出来。那因为平常肠胃就不是很好，所以当下也不觉得有什么状况。到要再喝第二次青草茶的时候，我喝了几小口又觉得不太对了，我就不敢再继续把它喝完。当下内心想说，阿伯说好的分两次喝好像有点太过头了。总之有了这次经验之后，我深深的认为还是不要随便相信这些偏方比较好。
没有错，因为嘴破有很多因素啦，有的时候是因为中医说是你火气很大，但是西医的说法是可能你的免疫系统那时候比较状态是比较不好的，所以细菌呢、啊、还是什么病菌会从嘴巴入侵，然后就会造成破洞之类的。哎、欸，我讲这个可能太确定我有没有讲对啦，因为我常常嘴破的人。
对，
那我都会去买嘴破的药膏，那我不会买中医的，我都是买西式的药膏，
然后还有吃维他命 B 跟 C 啊，
对，
都同时一起吃。
对，然后大概一两天就会好了。
对，所以青草茶这个我还是当成饮料在喝啦。
对，
我不会把它想成说是退火，因为夏天喝就是清凉嘛。
对，因为它把搭抱歉我走音
什么搭，
他把它当成药在喝。
没有，是阿伯跟他讲，
对，那个阿伯把他就是说治疗这个口破的药方。但是我认为这可能不是这么正确的做法。
对、
欸、我讲话比较小心翼翼哦，因为欸、可能会有一些批评，个人观感，他还就像你说的，他应该算是属于饮料的一种，而不是治疗嘴破的一个方式。
应该是说，如果是我们的长辈，例如说我们阿公阿嬷那个年代，因为毕竟资讯没有那么发达，他们吸收的那些就是这样。
对，
就例如说、
就是、要降火气，
嘿，你降火气就是喝青草茶、啊，然后你怎样就喝菊花茶、啊、什么什么，那个是他们受到的教育，所以没有什么对错了、
啊。对、啊，
所以这个阿伯只是跟他讲他的经验嘛。
是，
然后这位女生 Ariel 就照喝，可是她一次喝700有点太多，
就是她一直灌一直灌，她那阿伯叫说灌一阵子，然后休息一下，然后再灌一阵子，灌到就是皮
灌太多
了，鼻涕都流出来，然后包含有一些便溺这样子。
对对对
那说到青草茶，其实台南也有不错喝的青草茶，
有青草茶一条街。
对，
那不是一条街啊，一条路上，
反正是在那个台南美术馆附近。我们以前夏天的时候常去买。
你好像走错路了、欸，什么美术馆啊？
就是美术馆后面那一条啊，对啊，对啊。什么啦？
不是啊，
是啦，
是西门路上啊，有莲藕茶，有青草茶那边
啊。那条不是西门路哎、欸，小姐，
我讲的是西门路，不是你讲的那一条。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美术馆后面那个没有一条街。
我们常买的是那一边，
那也才一家店啊，那不叫一条街。
那边有两家店，那边有两家店，两家店我们都买过。
OK fine。
对啊，我们有一阵子就是很热的时候，我们常去那边买。
对啦，
然后还有莲藕茶也有买过，
嗯，
对不对？
好的。
那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西门路，
就是往那个星光三院路上右边不是有一条，怎么都是小摊贩的青草茶、啊。
我觉得你跟我讲的是同一个地点欸。
不是不是，
你记得那边就是美术馆后面吗？
不是
啊，那我不知道这段听众是作何感想，争这干嘛呢？怎样，猫毛很多是不是？
不是，我今天整个大过敏。
没有，你过敏的原因是因为冬天跟夏天在换季，所以天气突然忽冷忽热，这个时候呢猫咪就会大量的换毛，所以我觉得我们房子可能充斥着毛毛，包含我自己都常常在打喷嚏啦。对啊，
对，因为你不是过敏体质吗？
我不是过敏
体质，可是我是啊，所以我就很痒，我现在鼻子很痒。
对，你会比我严重啊。
好，下一位投稿是来自英国的国王十字地下道。
哦，英国最熟了，英格兰嘛，
英格兰
London 嘛。
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些国外的朋友蛮多的，
欸、
我不管它是由 VPN 改变的还是怎么样，总之呢我看到的地方各式各样，你知道已经到南非了。好，这位朋友他说2017年我来到了英国伦敦念建筑硕士，毕业之后我就在这边的建筑公司工作了，工作很辛苦，每天都在压力中度过，唯一庆幸的是有一个相互扶持的女朋友一起努力，也常在休假的时候一起去旅行，回忆横跨了很多国家城市。我女朋友是2018年初交往的，她是一个澳洲、印尼、荷兰的混血女孩，我们一路相知相惜到2021年，也一起认养了一只流浪猫。因为疫情的关系，她返回澳洲居住，我们两个相约半年之后或一年之后要在伦敦买房子，接下来结婚，于是我们开始了漫长的远距离恋爱。一开始还算容易，我们每天讲电话、视讯分享彼此的生活。过了半年之后，我很期待问他：“欸，你什么时候要回伦敦？”虽然女朋友说：“哦，我正在计划。”不过我可以从他的语调中察觉，他其实没有很想要回来。我也很能理解，毕竟欧洲疫情很严重。那在澳洲的生活相较之下很自由自在，也可以跟家人生活在一起。渐渐的，这个话题似乎变成了压力，而我们的生活也相距越来越远，两个人也慢慢成长成不同的样子。在2021年的年中，女友短暂回来伦敦，但是不是搬回来住，而是办理离职跟交接。回到雪梨之后，几周后就跟我提出了分手。女朋友认为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到澳洲工作，因为我不是公民，也没有工作签证。但是女友在澳洲的生活十分顺利，所以她不想远距离，也觉得我们差距越来越远。我虽然无法理解，也不赞同，但是我当下不想情绪勒索她，所以我们算是和平的分手。但是分手之后，我只要是醒着，我都是很想要哭的。过去睡眠障碍的问题又更大了，我也吃不下东西，工作效率非常的低。爸妈打电话过来，我也是报喜不报忧。我本身是业余的运动员，在疫情的肆虐下，英国关闭了健身中心，也必须在家工作。每当这个悲伤情绪袭来的时候，还有工作压力、思乡、失恋等等问题，渐渐的，一向乐观的我开始出现了消极的念头。之后我也意识到了我生病了，所以我积极的透过公司预约了医生，辗转到了身心科，开始一些基本的药物治疗，还有心理咨商。不久之后，城市呢渐渐恢复了生机，我的疗程也开始出现效果，睡眠品质改善，也比较少出现这种不堪的情绪。接下来我又重新开始我的运动训练，身体渐渐正常。目前已经分手一阵子了， 想到前女友虽然会有一阵心痛，但是我慢慢知道该怎么调试。很幸运的是，我在很黑暗的时期有着很多的好朋友能听我说说话，虽然他们给不出实质的建议，但是有几个人能倾听自己的感觉真的很棒，而且我看到自己慢慢变好的感觉更棒。谢谢你们看我长篇大论。我要说的是，每个人对负面情绪所出来的表现跟反应都不一样，不需要觉得自己很脆弱或是很糟糕，有时候宽宏大量的也要给留给自己，也不要忘常常看看周围有很多是可以帮助到自己的资源可以运用，不见得是人或医疗，也有可能是动物或宠物，做志工运动等等的。最后我必须说，我跟前女友一起领养的猫目前是跟我住在伦敦的。其实我一开始并不喜欢猫，但是她陪我度过很多困难跟低迷的时光，所以如果现在前女友希望我把猫带去澳洲跟她住，我会说 Go yourself 哈哈哈。我不好意思，那就是
我知道，就是他对前女友还是有一些怨气。
谢谢你们节目的陪伴，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这种光怪陆离的故事，还有真实犯罪，加上你们的严谨却轻松的谈话方式，真的让我在工作休息的时候能好好放松，思考案件，反思人生。感谢你们。
好的，我觉得这个人，我就听起来他的那个描述啊，他是一个极为成熟的男子。
我也觉得。
对，因为他遇到困难他会想办法去解决，他不会说一直困在那个困境当中。比如说他懂得要怎么去排解这种心理压力，他就知道要去看心理医生嘛。
对，
然后可能睡眠障碍这个心理医生也会开药给你嘛，所以各种的情况都让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明理明智的人。
嗯，其实他的投稿我有一些删减啊，老实说他中间有一段过程是真的比较负面，
很荡的，
嘿，很负面。总之他突然间有一天意识到自己生病了，所以就去积极的找一些治疗的方式，然后让自己度过这段期间。那看起来这应该是前几天投稿的，所以他现在呢可能才刚刚步入生活的，
就是回归正轨，
嘿，回归正轨，所以我也祝福你之后都可以越来越顺利。因为我觉得在异乡工作或是念书，那种思乡的感觉，然后又遇到比较负面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更往负面地方想。
没有错，不过他好像有提到，就是说他还是有一群朋友可以听他诉苦的。
对，
这也是一种支持力量，因为你在异乡嘛，可是你又结交了一些朋友。还可以分担一下，还不错。那再来就是说，那个远距离的恋爱真的是非常难维持。
对，那就是回到你刚有提到，你有个朋友
是。
对，总之我在梦里面啊，就是因为有遇过类似的状况。对，就是在我学生时代嘛。
是。
老实说你毕业之后，两个人的生活目标真的是不一样嘛。出国之后，其实彼此可能还会承诺一下，例如说哦。我们之后一起结婚，或是一起到美国，一起到哪里哪里生活什么的。可是其实说真的，这些事情讲的容易，做的真的非常困难。
哎，你讲的很重点耶。
对，
就是你可以说啊，你说，对对对，那你做得到吗？
对，
做不太到，因为真的是已经分隔两地，然后目标也都不同了。
对，再来就是说，出国这件事情不见得是两个人都想做嘛。你今天想要出国不代表我想出国，对不对？那可是你又说，欸，我们可以一起怎么样怎么样，这好像不是一起耶。
其实这是一个很空泛的承诺，对不
对？
对
啊，对，我觉得干脆就不要承诺，就是直接讲开说，那我们现在因为遇到这个分歧的状况，我们该怎么解决，到底是要分不要分，做回朋友等等，我觉得可以好好坐下来讲啊。
对
对，那我的结局就是分，
该分的时候就分，那如果有办法维持，当然还是要想尽办法的维持啦。
可是远距离真的是有点困难，尤其是这种欧美国家有时差，有没有？你那联络起来永远都是半夜，然后下午半夜下午。
就是即使现在是科技很方便的年代，你明明就可以用手机的 LINE 就是视讯啊，可是你还是有 一道无法难以言喻的隔阂，对不对？
对，真的是没有办法克服，
就是跟见到面还是不一样的啊。
对，即使视讯你看到人在你前面还是没有办法，因为有些事情是真的要人陪伴在你旁边。
对，
你才可以有一个比较安心的感觉，而不是说哦，我看到你的照片或是视讯就可以了。
是，那我再讲一次，就是我很喜欢看一部电影，就是《爱在黎明破晓时》。其
这不是
每次都举这个例子，因为他的那个例子就是这样，他其实是一个美国男生跟欧洲的女生邂逅，因为最后这个美国男生他最终还是要回美国嘛，他们就约定，因为他的钱已经用完了，就是他的旅费已经用完，他必须回去，他们就约在一年以后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碰面，算是远距离。那因为远距离你知道是很难维持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做任何的承诺，他们就是这样，我们也不要说我们就是在一起，也没有，也不要互相写信，我们也不留任何电话号码，我们就不联络了。那在一年以后我们相约在这个地方再次见面，后来它是一个开放式结局
哦。
不过他有拍第二集，那到底他们有没有见到呢，我就不方便剧透了，大家可以继续看下去。
第二集叫做什么名字
啊？爱在什么的类似熊忘记
爱在，
反正他就是爱在系列啊。
Okay, okay.
他第一集就是爱在黎明破晓时，但可能第二集好像是爱在什么。
你为什么听起来不浪漫呢、啊？
我忘记了啊，因为他还有第三集的。
OK，
还有第三集，总共有第三集。对，
好的，因为我昨天呢刚看完2521、
uh-huh ，
我哭了稀里哗啦。
真的假的？
我在这边可能会提到一些剧情，如果说你还没有看的人可能就要先回避一下，因为
补充一下2521是韩剧，
对，那他现在在那个 Netflix 的排行榜是第二第三名嘛、uh-huh、对，第一名是室内相亲，室内相亲是第一，今天要完结篇了、uh-huh、总之2521其实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两个人差四岁，然后毕业之后有不同的目标，然后也是因为远距离就分开了，所以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梦里面的回忆啊，
梦里面回忆啊，梦里面回忆不是真实的，
梦里面的回忆冲上来，我就觉得说，欸，真的是这样，
欸，
可是因为这个结局呢，不是大家喜欢的，我有时候我会剧透，因为
就是你讲到点到为止就好，
我跟你讲那个新闻大到什么，张雅琴的那个新闻都报道，你知道吗？
张雅琴真的是很会讲时事题耶，就连这个 Netflix 的剧，他也会播报成新闻，
因为他收视率很高，再加上网络上讨论度非常的很高，高到大家就是有两派嘛，一批就是支持说。这就是现实啊，
现实就是会这样，
会分就是会分，因为他们两个就是远距离，
对，
会分就会分啊，这有什么什么不对的嘛？然后另外一篇就说啊，之前撒糖撒成这样子，结局怎么会变成这样啊？另外一个远距离反而却结婚了，不合理啊，这样
就很愤怒，
哎，就是两道啊。其实我是属于可以接受的，
了解，
因为那就是现实。
梦到这一段的经验，所以你觉得他这样剧情反而是合理。
总之就是如果今天你面临到这种远距离啊，或者是说大家毕业了，
对，
然后看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是不要勉强。欸
欸，我也觉得，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如果目标都不一样的话，就有时候也会貌合神离，
对，
就是其实没有分开，但是已经
没有共识，
对，心灵上是没有在一起的，好像两个人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也有这种状态。那如果我是编剧啦，我还是会编就是大家喜欢的结局。
对啊，因为这个编剧就被骂很惨。
对，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看韩剧或者是看什么剧吗？就是因为想要脱离现实。
对对对对。
所以你把他演得太像的，太就是没有梦幻，没有一个想象的话，大家看了到最后会觉得很愤怒，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追你的剧，可是你没有给我一个像公主王子般的结局，
浪漫结局啊。
那电影又不一样哦，因为电影的本质是比较艺术方面的，就艺术层面它有时候是很贴近生活的，但是韩剧不一样，或者是美剧或者是什么剧，它可能还是要不要那么像现实生活会比较好，这是我的感觉啦。就是如果我是编剧的话，我一定给他编个 happy ending， 然后收视率可能会比较高。
可是因为他前面真的是收视率也很高，就是像我们上次新闻自助餐有讨论到，他们不是未成年交往，
对对对对，
让人家这个争议很多嘛。然后再加上他们后面这几集有演到一个张雅琴拿出来讲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因为男主角他被派到纽约去报道911 恐攻那件事情、
哦、因为他时空背景是在那个时候，
他是1998年到2002年这段期间嘛，對對對，然后南柱赫就去纽约报道，就拿着这个麦克风讲说哦，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因为那个是一个悲剧对不对、嗯、可是因为女主角很久没看到男朋友了，他就看到男朋友出现在电视上，他很开心，他说哈，我终于看到他了，哈，什么只有声音没有人哦，这样这一段引起非常多人的愤怒、uh-huh. 为什么？因为911是一个悲剧，你在笑什么？听得懂意思吗？
你说谁在笑？
女主角啊，
女主角，
因为女主角高兴的是我听到我男朋友声音，我很久没看到他了、
啊、可是这是私人事情啊，她高兴的点是就是说这个听到男朋友声音，不是说高兴在这个悲剧上面吧。
可是大家会说你为什么要建立在这种事情上，你为什么要编这一段啊、
哦、
就是你不能放在911这件事情上，你可以编别的啊，
就是别的新闻事件。
对，
因为911这件事情真的是很敏感。
对，然后刚好好死不死，大家就说这是怎样，为什么一定要派男主角去纽约，你们新闻台是没有别的记者了，所以才会被张雅琴拿出来讨论，然后那一段刚好我有看到，我就觉得，嗯，
就是他有很多编法，而他偏偏编了一个观众不是那么喜欢的一个点。
对，但是我本身是很喜欢。那大家就说啊，还是看社内相亲好了，今天会结局一定会很开心。
哎、欸，所以社内相亲的排名还是在前面的
第一，
真的是第一，
因为他真的是粉红大泡泡。
对啊，他就是充满了，我相信一定是喜剧结局、啊。
对了，对对对对，
这就是我说的、啊、商业考量，你一定要给他很多欢乐，欢乐，欢乐，欢乐到底就对了、啊。
对，如果你真的要认真考量这件事情的话，
对啊，因为说真的，就是现代人生活很多很多苦嘛，你要缴房租，
嗯、
然后上司又骂你。同事又跟你处得不好啊，那你在下班的时候就想要看一出可以让你放松的戏。
对对对，
那我觉得社内相亲就是属于这种很 relax 的，就笑点很多，
它算是很疗愈的戏，老实说。
对啊，然后很多粉红泡泡啊，
对，然后这颜值又很高，虽然你不觉得，不过我觉得颜值很高我觉得男二颜值也很高、
欸、我必须说我就是美剧派的啦，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美剧派的、啊、
对，
你先说你那个留言都念完了吗？
今天没有赞助，
会有一个专人在帮你整理赞助就对了。
不是专人，
不是专人啊，
不是啊。 MB3 小姐这几天因为休假的关系，所以赞助的那个，如果你有留言赞助的话，可能要等过几天我才会念出来啦。
等我们连假结束以后，
已经结束了，今天就是结束了，
今天结束日就
是、所以就是
请问今天可以出门吗？因为 DISA 都严格禁止我在连假的时候出门。
那你知道会、
台南是观光的景点，所以他都不希望我连假时候出门，所以我等于是关了快四天了。
不是啊，你知道我关你的原因，不是、啊、我没有关你，我是说不出门原因是什么，就是我跟你讲啊，我们家附近被列为足迹啊、
就是、我知道
然后他还有去一些那个餐厅很近耶、欸、
哦，了解。那 等一下可以一起去吃午餐吗、日式的好了
啊，
日式的
的什么
的寿司不好吗？这种事可不可以节目结束以后再讨论？
好的，那就欢迎你投稿各种经验，经验传送门里面投稿专区。如果你喜欢 Podcast， 欢迎追踪留言五星评论，或是到 MB3 App 参考各种方案。对于悬案社会议题，可以到 YouTube 搜寻异色档案 DM 的影片。想要看我们日常生活、吃饭、跳舞、商品折扣笔记，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哦。谢谢各位。
好，今天就陪你到这边喽。我是 DK，
我是 D 小，我们
下次见，
拜
拜。
Boy, that the man.